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
大家好，我是姚谦，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到真道分解。我们要跟大家谈到以赛亚书这卷先知书的信息。那么这卷书呢都蛮长的，有66章经文，所以我就不会按篇章的先后呢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信息。我打算呢用大概20次的长度呢来跟大家了解这个书卷。那么以赛亚先知呢是先知书里面呢称为大先知，因为他的篇章比较长，好像耶利米书有52章，也是蛮长的先知书。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以赛亚先知的所处的时代跟他的生平经历，然后这一次呢就一个总论跟大家介绍往后的讲解。以赛亚的时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晓得以色列国的历史自从所罗门死后呢，以色列国就分裂为以色列跟犹大南国北国两方。当以赛亚出现生前100多年呢，亚述帝国呢就不断的来扩张他的势力，来侵犯邻邦。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王呢已经向亚述王呢进贡了，这个在列王记下的15章呢哪里都记载。那么以赛亚出生不久呢，亚述帝国呢就掳走了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列王记下15章29节就这样的记说。十多年后呢，亚述国呢也攻占了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掳走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王下17章哪里就记载这个事情。又过了几年呢，这个亚述国呢就攻入犹大，这个在列王记下18章呢就清楚记载。那么还有圣经以外的好像亚述王之说的材料记载呢，亚述王呢就掳走了20万犹太人，毁灭了46座城市，只有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才剩下来。那么以赛亚先知一生里面呢，他就亲眼看到以色列的人的罪恶，整个国家遭受外强来侵略，所以你也可以说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这个是以赛亚的时代一个很粗略的介绍。那么以赛亚先知生平的经历是什么回事呢？以赛亚书一章一节开始就说以赛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他前后经历过四代的王朝。在乌西亚王死去的那一年，以赛亚书6章开始的时候就说先知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么以赛亚先知就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6章8节从此呢，以赛亚呢 他就蒙召了做了先知。那么以赛亚先知的父亲亚摩斯可能啊，我们看这卷书卷呢，就猜测他可能是王族的人员，因为先知能够迎接君王，比方以赛亚书七章三节，又好像很容易贴近祭司，以赛亚书八章二节。所以呢，我们说以赛亚可能在当时如果不是王室的人员呢，也算是一个在那时有名望地位的人啊。我们说从他经历了有四代的君王计算呢，以赛亚先知一生呢，他做先知的时间可能有40到50年这么长的。他主要的信息都是指责以色列人的罪恶，预言基督降生，而且也记述当时的历史的事件，指出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是有盼望的。当亚述王进攻耶路撒冷，情况十分危机的时候呢，以赛亚就为这个迫切的祷告，他劝慰西西家王来坚信耶和华的全能。最后呢，耶和华击杀亚述人，也让耶路撒冷转为为安啊，这个是以赛亚书37章所记载的。根据呢犹太的法典呢，这个藤木记载呢，老年的以赛亚呢，因为他不肯遵行当时这个马拿西王的命令，不肯向偶像下拜，因此呢，他就被抓被割死。那么初期教会也认为这个据说是可靠的。并且指出在新约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被割死的人呢，很大可能呢就是以赛亚先知，希伯来书11章37节。我们很快的做一个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跟他生平经历的介绍。那么这卷书呢，如果从学者研究来说呢，都很多的讨论。讨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这么长，而且也按刚刚介绍先知他服侍的年代跨越这么多王，那么这卷书到底是怎么合成起来呢？是一卷书还是多卷书呢？就给专家学者他们就有一些说有一个以赛亚、两个以赛、三个以赛等等，吵吵闹闹很多年。但是我相信这本书，而且也有保守的圣经学者也坚持以赛亚书是一卷书，不是多卷书。最后的重点是，就算是不同的编者来放在一起呢，都是以赛亚先知的作品。这个是我们的立场。那么在其中呢，我们说这卷书先知经历这么多不同的朝代的王，其中呢第七章特别他提到这个亚哈斯王，跟36到39章特别指出那个时候呢西西沙王前王呢亚哈斯呢，如果要跟西西沙来比对呢，亚哈斯就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王。那么西西沙当然有他的软弱了，但是他也称作是有信心的王。那么这本书呢，如果我们其中的信息用这两个王来比对呢，也是有意思的。那么36到39章呢，这本书特别是记载西西沙王或者说亚述帝国来攻占来构成以色列犹大国那个时候的危机呢，这36到39章呢就是他的历史的记载。有人说研究这卷书呢，如果我们很仔细去用字来查究呢，它还是前后都相关，而且多卷书这个理论呢也可能不成立。如果我们说整体以赛亚书这个书卷的结构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很多参与主日学的学生都懂得，哎呀，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都是两个焦点，一个就是审判，另外就是安慰所以有人说1到39章就是审判的信息， 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就是安慰的信息。如果你很姑说的去这样的理解，你就发觉呢，其实一到三十九章前半呢都有这个安慰的信息，后半四十到六十六章呢说安慰的信息呢，那个部分呢也有审判的信息。所以最好呢都是我们说审判跟安慰两个焦点呢，都是整卷以赛亚书呢都遍满的这种交替出现的一个个结构。那么我们说除了这个历代的君王以赛亚先知向他们来进言往后呢，这本书当然也有特别提出幕后的演象，比方第二章、第四章、十二章、三十五章，用优美的诗歌来表达幕后的盼望、欢欣、神拯救的演象呢，也提供。当然呢，他另外一方面呢，也对当时全民，包括先知面对外族的侵略、亚述的攻击。就是他们要面对当下的危机，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说三十六到三十九章就明确提到西西家王所面对的。当然前部分第七章我们说亚哈斯王也是面对当时人邦进村的危机，所以第七第八章也有神的应许，就是有名的以马内利就是在当下的危机出现。好，那么我们说整卷书呢怎么样去分段呢？当然我已经说我打算用二十讲的长度来跟大家谈到这卷书，但是这卷书要分段其实也有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同工研究。那么有一位我的学生呢，神学院学生，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谈到以赛亚书，那么他是用信心来关联整卷书，我就借用他这个分段来跟大家来介绍。当然我自己要是讲呢就不完全用他这个分段。他是用信心来关联整卷书，第一到十二章呢他说是如果我们信靠自己呢必定失败，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提醒。十三到二十三章呢，大家如果念这个以赛亚书这个部分呢，就晓得都全都是对外邦巴比伦啊等等的国家呢劝勉他们不要来骄傲，这些外邦国骄傲呢都必定招致神的审判。二十四到二十七章呢说要信靠这个全地之高的主。二十八到三十三章这个部分开始呢就提到信心信靠主的本质是什么回事呢。这个部分呢三十四到三十五章就提到信靠的盼望。三十六到三十九章我们说那个是历史的部分，就是特别提到信靠主应当有的榜样。这个是专家，这个以赛亚书的专家学者呢，他们用信靠信心作为一个主题来串联。那么最后的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呢，一般都分作三个九章的部分。四十到四十八章呢，是说要信靠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四十九到五十七章呢，要信靠那位谦卑受苦的仆人，这个是有名的仆人之歌，就是在这个部分42章、49章等等来出现的。最后58到66章呢就是说信靠主的人呢必人得胜。所以呢这个信心的关联呢也是历常是以赛亚书是一卷连书的书，一个作者他的重点就显明这个铺排。那么我呢就跟大家往后呢怎么样去讲解这卷书呢？一方面刚刚提出 先知他的背景，他的信息，他所处的君王的年代要照顾到了，另外这本书的那个分段的这个重点也要照顾到了。那么我们休息一会，一会回来呢，跟大家谈到这个选篇怎么样传达分段的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的篇章这个讲论。因为前面说我会按这本书的铺排呢，前前后后呢，但是不完全按这个篇章的秩序呢，跟大家来进入以赛亚书的信息。我打算用五个分题呢来跟大家来讨论。这五个分题呢，总意就是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真的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要跟神的百姓来有一个争辩啊，他好像代表耶和华神就提出这个争辩的这个题目。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五个分题呢是有先知他的信息里面的争辩啊，但是你可以说这个争辩就是代表神的审判对他的百姓。但是同时我们说先知书不但是审判嘛，政变嘛，他也有盼望，有安慰。所以呢，五个分题，两个焦点就是先知的政变跟复兴的复生。我称为这个盼望就是，以赛亚先知也是在传讲神的大能、神的慈爱啊，有复兴的复兴。所以呢，一方面是政变，另外是复生，复兴的复生。那么这个是争辩与盼望的第一个分题。那么第二呢，我打算呢是有几讲呢要会提到这个幕后的远象啊。争辩的与盼望呢，当然是有以赛亚书第一章啦，第五章是葡萄园之歌啦。那么第七八九章呢，那里提到以马内利的由来呢，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是盼望。我们这个部分呢也会进到26章，那一章就是让你跟我来同唱信心之歌。那么你说哎，一章五章七八九章一跳到26章，那么中间那个部分呢，中间那个部分从13章到23章，我们因为前也有稍微很快带过这个部分就不多谈。那个呢是外邦他们的对神的选民犹大国以色列国的那个逼迫呢，也是在神的管制底下。所以呢，这个外邦的权在耶和华神的权面前呢之下呢，我们就略过了。那么第二个分题部分呢，就是幕后的远象。这个部分从第二章特别先知提到幕后的远象开始，那么我们会特别听到以赛亚书第四章、第十二章跟三十五章这几章呢比较短这个篇幅，但是都提到那日重复出现的这个用字，就是先知往常来观看唱出救恩之歌，唱出欢欣之歌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三次会跟大家来谈刚刚争辩与盼望就是有四次了 来彼此辩论第一章，葡萄园之歌第五章。那么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就是以马内利的那个七八九章，加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就是唱信心之歌。那么第三个分题呢，很明显呢，以赛亚书呢就谈到耶和华的仆人呢，做主的仆人，那个分题的主题是，那么这个从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先知蒙召这个在圣殿里面看异象开始。我们这个部分呢，也有一共四次啊，包括第六章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四十九章跟五十三章，这三次呢都是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做主的仆人到底会经历面对什么回事。那么第四个分段呢，说是服事的能力，这个部分呢，我们特别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个伟大的篇章开始。我选的这些篇章呢用这个总题是伟大的篇章，可能我挑选的伟大篇章跟大家可能会挑选的不一样，但是四十章呢这个挑选呢，我看应该很多人同意，因为经过一到三十九章前个大的部分呢，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呢，哇，他呼唤我们要等候神，他与神是一个大能者跟一个伟大的牧人两个焦点，两个形象来表达这位伟大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就会懂得等候主。所以这个四十章最后呢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有名的金句就是在这一章的最末后了。我们服事的能力这个部分呢，从等候神开始。那么我们会在这里呢会进到四十一章、四十三章、五十四章跟五十五章。选出来的篇章当然都有它的信息。四十一章特别提到我们不用怕，因为有主的帮助。其实我们说我们服事的能力当然都是从主而来的。但是我们的心态如何呢？我们的心理的素质是不是正确呢？我们是不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主的帮助呢？这个就是四十一章。那么四十三章呢是特别提到，重复提到神是行心事的上主。我们服事的能力也要有这种的眼光，看见神是引导我们往前走行心事的上帝。五十四章哪里呢？是有名差传的信息的篇章，因为他劝勉神的百姓又扩张帐幕不要限制这个都是五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呢有这个复生这个信息。这个也提醒我们服事的能力不是只是向内看的，要眼光扩大，看见神所看见的。所以今天教会服事的能力不是内向的，是往普天下的这个也是差传的本意嘛。那么五十五章呢，以赛亚书呢这个部分呢，五度讲了服事的能力里面呢，就提到神的话语，他的话语高过我们的一切，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个呢是主的真道，非常的宏远，非常的高超我们服事的能力也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说服事的能力有等候神以赛亚书四十章不要怕主帮助四十一章，行信事的上主四十三章扩张你的帐幕五十四章跟主道宏远伟大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那么最后呢这个分段呢或者说分题呢，我们信息从正面与盼望幕后的远象，做主的仆人服事的能力呢，就进到了我称为复兴的复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教会的道路是不是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保持圣洁生命复兴呢？这个复兴的复生从我们被从 以赛亚书59章哪里开始讲，那个篇章特别提出神，他看见没有人帮助，没有人理会，他就独行拯救，他是一位独行其事的上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谈复兴的时候呢，我们复兴的源头也是从我们的神而来，他是拯救主，他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他是带动一切万物更新的主。那么我们从这里呢进到60章，60章就是兴起发光，这个是先知一个也是发出的呼声。61章就是也是有名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等等这个是传达喜讯的，福星的教会，福星的人必定有这种的作用，这种的言行，这种的服饰最后一章呢，最后一讲呢就是以赛亚书64章，这个我称作是耶和华神还是仍然是我们的父，这个是先知在幕后这个部分呢，以他的大能的祷告向主来呼求，为百姓为国家在主的面前恳求，这是我们生命的复兴要真的还在服事里面复兴呢，我们真的需要有美好的祷告，向先知他的祷告文来学习。好，盼望这个介绍呢都很快，但是第一次这个中论就差不多谈到这里，请大家呢你拿起你的以赛亚书都念从开首一章念到66章，重复念神的话语，从中你也用你的方式，你的领会，圣灵感动你来多了解以赛亚书姚谦盼望在幕后这安排的五大部分的讲论呢都有主的帮助，请你多多也为单独分解我们的讲解书卷的信息来祷告，愿神来在这个年间复兴他的作为电台，当然我们讲经的人呢也不太足够，而且好像姚谦我们本来那个言语呢也不是普通话的，按台讲呢已经是一个要克服的困难，但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目光放在他的全能，他的圣灵的帮助，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喜爱圣经的每一位，你多听真道分解，多吸收其中的信息，你的属灵的生命也蒙神的赐福，愿神恩待我们。下回我会跟大家先从这个第一章辩论，我们说先知说来，我们来彼此辩论，开始来看先知要传达给你跟我的信息，当然我们也不忘记他在争辩在审判代表主的信息里面呢也有他的盼望，我们下回见，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